好，弟兄姊妹早晨，系啦，我俾啲掌声我哋嘅诗班敬拜队吓，好想代表我哋教会啦，系欢迎你哋每一位嘅。有冇边一位系喺我中间第一次敬拜神嘅咧？可唔可以举个手？有冇啲新朋友弟兄姊妹第一次？俾啲掌声我哋嘅弟兄姊妹，俾啲掌声我哋副堂嘅弟兄姊妹啊，同埋网上嘅弟兄姊妹，系啦，愿神咧系祝福大家，俾大家平安。大家可以 scan QR code 啦，留低你嘅 message 啦，好让我哋教会咧嚟到经常去关心大家。今日同大家嚟到去分享复节信息咧，题目咧就咩啊？就近咩啊？我们的主系啦。咁我哋经文咧就系24章路加13至35节嘅，我哋一起同读今日嘅经文啦。同一天，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正交谈议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可是他们的眼睛模糊了，没认出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一边走一边谈，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两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你是在耶路撒冷的旅客中，唯一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的人吗？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事呢？他们对他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祭司长们和我们的官长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这些事发生到现在已经3天了，还有我们中间的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去了坟墓，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他们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发现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作了解释。他们走近所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天快黑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坐下来和他们用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开了，这才认出他来。耶稣却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岂不是火热的吗？于是他们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看见11个使徒和与他们正在一起的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于是两个人把路上所遇到和耶稣擘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好，弟兄姊妹，让我们再一次祈祷。上帝，我们多谢你，从来是你爱我们到底，从来是你保守我们到底，从来是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你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得救的凭据，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求主保守带领我们常常活在你的慈爱盼望的当中，你的圣灵继续不断地来到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火热起上来，爱我们的基督，因为基督先爱我们。祷告你自己奉主耶稣圣名，阿们。今日同大家嚟到去宣讲复节嘅信息咧，就系就近我哋嘅主， 就近我们的主。这个讲题提醒我们是耶稣基督主动来到我们的中间，来到我们的身边。最近呢，我和师母在家聊天的时候聊开，因为看新闻看到呢，都有不少国内的同胞啦来到香港，是不是啲酒店的住率入住率都越来越高啦。咁亦都好多嘅年青人呢，佢哋嚟到香港嘅时候呢，唔一定係买金银首饰，而係包括到乜嘢呢，睇睇香港有啲咩嘅特别，例如历史嘅建筑啦，差馆喺边度啦，係咪同埋呢九龙城寨又喺边度啦，嗰啲有英国统治特色嘅街道嘅名同埋啲唔同嘅地方，嗰啲嘅比较有历史的味道的建筑物是在哪里呢？樣似乎呢，我们发现世代或者是年轻人的内心里面好像是一个导航的系统。这个导航系统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想找人生的意义。他想找到有什么有意思的呢？樣不是只是一些金一些银。而甚至在国际形势不断转变的时候，大家发现呢，越来越多中国的家长呢，是喜欢将他们的小朋友年轻人呢，是送到来香港的不同的大学的里面。甚至有些人呢就说，喂，如果是根据法例是收12个人的，即是可能他住在将军澳啦，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地方，是不是，即是住宅的地方怎样来到去让一些学生年轻学生来入住呢？咁点样先攞到个牌呢？咁个牌要求有几多个人住喺你嘅居所嘅里面呢？嗱，你发现呢，呢啲嘅社会现象呢，其实都系一个好特别嘅时间。呢、这个特别嘅时间里面，你发现一样嘢，就系好多个家庭背后嘅里面，其实系对年轻一代嗰份嘅关爱，将佢哋送去一个最好嘅地方。但是可能在十年前没有想到关税的问题，十年前没有想到那些燃油都不是很够，是不是，就是我们就是油费又贵了，这样搭飞机又有附加费啦，那些人呢又会去怎样，宁愿高铁啦，或者是搭火车啦，这样不一定搭飞机，有没有听过这些新闻啊？是啦，这些发现一样东西，就是其实呢，在三年前或者去年这个时间呢，可能我们都想不到。你发觉人生是好像一个导航的系统，究竟谁放这个的导航系统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年轻人的心里面呢？这两天有人收过我们一些灵修小品的，可不可以举个手？是啊，记不记得呢？是不是个小朋友跟妈咪聊天的里面，条虫好像不见了，条虫去哪里？在个蛹里面，是吧，个蛹里面的虫又不见了，跟住好唔开心啦，系咪啊？妈咪同佢讲：嗰条虫或者蛹里边嘅虫去边啊？变咗蝴蝶喎，系咪啊？其实复活咪就系咁咯，系咪啊？玛利亚、彼得啊、门徒啊，去一个坟墓嘅里边，想揾耶稣嘅尸首，揾唔揾到啊？揾唔到啦。点解啊？因为耶稣嘅尸体唔见咗啊，系咪啊？绷带喺度嘅，即系嗰个扎嗰个尸体嘅绷带喺度。但好似耶稣的身体变成气体咁样样唔见咗，但系原封不动咧就喺嗰个嘅石凳上高，所以玛利亚同埋彼得同埋其他门徒都好震惊。但系呢啲嘅消息咧传到去以马忤斯路上高嗰两个门徒嘅耳中嘅时候咧，佢哋变成一个点样嘅心情啊？佢哋好困惑，系咪？究竟系真定假噶？乜耶稣唔系死咗咩？但系发觉以马忤斯其实点解咁重要呢？重要者就是很特别的一样东西，就是为什么耶稣不是向500人一起去显现呢？这样没错，耶稣是曾经向500个弟兄显现，保罗这样说，但是很特别的，耶稣竟然不是他得闲，而是他刻意地呢是陪住两个门徒行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高。咁实25里系几远呢？我琴日上网查咗好多次，咁发现咧荔枝角行到嚟元朗咧，啱好系以马忤斯嘅路程。有冇人喺荔枝角行到嚟元朗呢一度噶？行路唔系搭车嘅，可唔可以举举手啊？嗱，系有可能嘅。有冇人听过啲人咧系行路上去广州啊？你估行唔行到啊？嗱，系啦， 其实是行到的。那你想想，其实呢即是耶稣是跟两个门徒一路倾偈，一路行的，一路低下落的。那呢你发觉耶稣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愿意跟两个门徒一起行路。但是记住耶稣当时是什么身份啊？是复活了的耶稣。而正当门徒那两个门徒有什么心情啊？好困惑，好困惑。怎么困惑啊？第一方面就是尼赛亚已经死了。你发觉今天的经文的信息很简单，有五个 point。第一就是十三至十六节是讲到门徒，这两个以马忤斯路的门徒很失望。而且呢耶稣一路跟他 on the way 行紧路倾紧偈，但是其实他们是不认得是尼赛亚主基督的。他只知道这个是男性，这个是成年人，但不认得是主，是不是？十七至二十四节呢是讲到他们的破碎，他们的盼望没有了，他们错误地去理解尼赛亚。整个旧约圣经，以色列人呢都是很多人以为呢，那个是耶稣或者那个尼赛亚呢，他是荣耀的降临，是得感的而已，是不可能呢是五十三章里面以赛亚书那个我们受苦节的时候讲的经文的重点，他无加形美容，值得我们去羡慕他，是不是？他形象枯槁，他是如根出于干地，他是受刑罚，是不是？他是受鞭打、受鞭伤、受羞辱，普遍的犹太人是接受不到尼赛亚是这样的，他只是觉得尼赛亚是必然是荣耀降临。但是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其实主大部分犹太人是错误理解，其实是那个描绘是真的，不过是尼赛亚 the second coming 是第二次降临，不是第一次。第一次呢是一个他是生在木匠的家庭，他是好像很普通的样，但其实直到他上十字架，人都以为，有很多人以为耶稣是很普通。当然在他三年半的传道工作的里面，当然他的作为很不普通，很多人看到他哇能够行神迹，水变酒，是不是叫麻风得到医治，他讲的说话都是很令到人很惊讶的，又胜于那些的拉比那些律法教师。耶稣能够即是医治大麻风的病人，耶稣可以医治枯干的手的人，耶稣可以来到是行很多神迹的，彼得是行在水面上，行在加利利湖的上面，耶稣是能够不需要亲身去到人的身边就能够隔空去医治一个的小朋友，耶稣可以医治即是一个的彼得的恶魔，但是耶稣未钉十字架未复活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尼赛亚是这样，因为以马忤斯路上高那两个门徒他们的尼赛亚观是怎样的，是荣耀的尼赛亚，所以他们的尼赛亚观是错了。而第三段就是廿五至廿七节呢，就是复活主是用圣经神的话语去重塑以马忤斯路上边这两个门徒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人生观、对尼赛亚的盼望，即是说他们错谬的对神的看法，神去更正他们。用什么更正他呢？是用上帝的话语。第四个段落廿八至三十二节就是讲到擘饼的里面呢，这两个门徒呢的心眼呢，属灵眼睛被开启了，心里面呢都很火热，很温暖，很灼热。想想转头，耶稣跟他一起在擘饼的聚会的里面，突然间耶稣消失了，不见了。之后他回顾的时候想起啊，在以马忤斯路上面那个阶段，岂不是那个人跟我们谈论即是关于受苦受死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是很火热的吗？这样。而最后三十三至三十五节讲到逃离耶路撒冷， 去翻又系耶路撒冷。当困惑失望嘅时间，呢两个门徒系逃离耶路撒冷。当佢喺麦饼聚会嘅里边，系睇到耶稣基督嗰种嘅神圣圣灵嘅工作，佢被复兴咗，于是佢就翻转头去耶路撒冷。都几似第四章印封里边嗰个井旁嘅妇人，系咪？佢最惊系俾人见到，于是佢喺正午一点到 P.M. 嚟到出去打水，好惊邻舍睇到佢去打水，因为佢所作嘅系不洁嘅，佢嘅生活系污里单刀嘅，系唔合乎伦理嘅，佢嘅职业好多困难嘅，于是佢喺人最少嘅时间去打水。佢唔想人知道佢嘅成长、佢嘅背景、佢嘅原生家庭，但系当佢认识到问佢攞水饮嗰位就系尼赛亚基督神嘅儿子嘅时候，佢点啊？佢放低水管子，直去翻佢最唔想掂嘅原生家庭，最唔想掂嘅邻舍嘅生活当中，嚟到将佢遇到尼赛亚成个嘅经历讲晒出嚟，唔再担心人点睇佢。这个正正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你发现任何的婚姻家庭很关键的地方是什么？人怎么才能够得到幸福和美满的家庭和婚姻和亲子关系？就是整个家庭能够有相同价值观，以基督为中心，以上帝的话语成为一个家里面每一个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哋唔再睇边个佢哋嘅权力高啲，或者佢嘅身份显贵啲，而喺家嘅里边，每一个人都平等，无论佢系小朋友，无论佢系大人。但你发现就系价值观系嚟自同基督所建立嘅嗰份嘅关系，所以你发觉世人嗰个盼望唔在于科技。不在于 AI， 而是在于人里面有没有上帝丰盛的生命，是不是？你发觉无论很多科学家都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最需要的是我们人际关系，我们的感情，我们的 EQ， 情绪的智商，我哋嗰种嘅 bonding， 我哋嗰种嘅连结，我哋嗰份嘅爱，我哋嗰份嘅道德，我哋嗰份嘅属灵嘅分辨嘅能力，嗱呢啲绝对咧 AI 俾唔到你嘅，即系人工智能俾唔到你。所以你发现，即系最近嘅新闻讲到，或者嚟紧今晚可能有啲特辑都系讲呢啲嘅嘢啦。大学生啱毕业嘅时间，好担心就系唔能够好容易揾到工作。你发觉我哋嘅社会嘅里头所面对住时代嘅冲击，好似好迷茫、好困惑，好似以马五斯路上嘅两个门徒，我哋都有唔少嘅困惑，系咪？喺三年前或者四年前，可能我哋麦当劳嘅时间觉得好兴奋，揿两下就可以跟住去个柜台度攞汉堡包、薯条。但系再多几年嘅时间，你发现，哇，点解咁少人喺度做工作？原来全部都是即系有 AI 搞掂咁样，甚至最近有啲嘅市民蠢蠢欲动啦，啊，系咪整个嗰啲机械嘅东西喺屋企炒餸好啲咧？系咪啊？有晒噶啦！我哋早两年去 Vancouver 见到我哋认识嘅，我带咗一个婆婆信主，佢失眠，咪带佢信耶稣，咁而家就个个礼拜翻教会啦，福音如曲啦，系咪？团契啊，崇拜啊，咁样唔再失眠啦。咁当时记得年青嘅夫妇咧，嗰度台面有一个厨房，有一个机咧去炒餸。咁最近去大湾区探啲弟兄姊妹，我哋元朗堂都唔少噶嘛，系咪？咁又见到啲咩机，又炒豆角啊，炒呢样炒嗰样，放少少落去咁样。咁唯一嘅缺点我就话，唉，嘅份量唔系好多，唔够一百人食嘅咁样。咁你可以话呢个缺点啦，系咪？个优点系咩啊？都炒到下啦咁样。但系如果你而家去北京啊，全聚德嗰附近咧，你会发现，哇，原来好快嘅，好多人都唔识分。其实系阿妈炒出嚟啦， 定系部机炒出嚟嘅咧 ？AI 炒出嚟嘅咧？咁样样，其实你而家试下高铁上一上去咧，即系高铁少啲燃油费系嘛？我唔知啊。总之上到去，你会发现咧，真系会好快炒到俾你嘅，五分钟搞掂，五分钟咋？唔系我讲噶吓，系新闻讲噶，五分钟。好多北京嘅市民分唔到咧，究竟系阿妈炒啊，定系个 AI 炒啊？真系咁噶。咁我呢个时代究竟以马五思路上呢一个耶稣嘅显现嘅经历同我哋有咩关系啊？门徒好困惑，尼赛亚已经死咗咯，耶稣基督已经喺十字架上高已经死咗。呢两个门徒其中一个有名就是叫做格留巴，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第三日，他带着很沉重的心情从耶路撒冷走向以马五斯。他们最大的困惑有三方面，第一就是对尼赛亚错误的期待，他们原本盼望耶稣就是要赎取以色列民的那位，在第21节24章路加福音，在当时犹太人的普遍观念里面，尼赛亚是得胜的政治领袖和军事英雄，是会推翻，是帮他们推翻罗马的政权，恢复大卫王的荣耀，十字架上高的失败和死亡，他是绝对粉碎了这两位的门徒他们那种的政治盼望，对尼赛亚那种政治性的盼望。第二方面，没办法去理解必须受苦，耶稣再生的时候被钉十架的时候，事上去跟门徒讲的，人子必须要受苦，是不是？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都讲，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甚至服侍到一个地步，是甚至舍命作多人的赎价。我们在受苦节晚上都讲解了，赎价是当时去买一个奴隶商业里面的一个用词来的，即耶稣基督他作为祭牲祭坛上的羔羊，就是要赎取我们去成为神的儿女。本来我们是罪的奴隶，但是因为耶稣拯救我们这个代罪的羔羊，在十架上来到去被悬挂的时候，就能够将万子圣殿里面的万子打破它，是不是？至圣所是有约柜有基路柏，是神同在，是完全圣洁的地方，所以大祭司一年一次呢，是战战兢兢地进入这个圣所和至圣所，圣所与至圣所中间有一个的由上而下的幔子，大祭司亚伦的后裔一年一次很战兢地带着羔羊的血你要进入，很战兢。所以在受苦节晚上，我们都讲及到就先描绘，就是大祭司手的腰间是有石榴铃，一条绳绑住，给其他的祭司来去拿住个绳尾在营外的。若果听不到榴铃声的时候，只是代表着大祭司已经被上帝击杀，百姓所献的祭神不悦纳。所以大祭司每一年都很战兢地来到进入至圣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尼赛亚是被挂在木头上，这个救世主用他的身体去搭建了上帝和罪人中间的桥梁。耶稣基督的身体废掉了冤仇，耶稣基督的身体，他的宝血，他十字架的救赎，来要将万子，将圣所和这个至圣所中间的万子来打破他。救恩是成为人类和上帝中间最重要的东西。透过救恩，透过基督的身体，他废掉了冤仇，人神中间的冤仇，人就可以去到神的面前。所以对于那两位的门徒，他认为十字架的失败和耶稣的死亡令到他人生很困惑，没有盼望。另一方面，就是没办法去理解耶稣的受苦，为什么要受苦，被杀第三日复活这件事情，他半信半疑。门徒听是听见，不明白，他们心里面没有一个是受苦尼赛亚的 concept， 这个观念对他们来说，死亡就是终结，是上帝计划的失败。 而第三方面就是复活的报告，他听到玛利亚、听到彼得、听到门徒所讲及到空坟墓的事情，令到他很混乱。他听讲一堆的报告，令到他更加困惑。这个消息没有带来给他们喜乐，反而增加他们那种的困惑。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为什么他不直接跟我显现呢？为什么一切都这么矛盾呢？这两个门徒是处于旧故事和耶稣复活的中间这个阶段，存疑啊，是很迷茫。所以你发现耶稣是见到这两个门徒困惑、人生没有盼望的时候，就是进入主动去就近他们身边。今天我们绝对要不要好像这两个门徒那样，觉得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人生就没有盼望了。我们的困境，他们要埋怨为什么弥赛亚、救赎主、复活的主不是向他们显现的呢？这样，但弟兄姊妹，会不会你和我今天有时我们都觉得，为什么我在困境的里面、身体不舒服的里面，好像神忘记了我这样？神是不是真的复活了？神是不是真的听到我的祷告？还是我的祈祷是个打空气的祷告？神不存在的。温米耀博士现在在国内一个地方，我认识我牧养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在他的教会在佐敦是做紧牧者，都有两位，最少不计张牧师，加埋佢三个。佢哋同我讲，啱张牧师、杨牧师同我讲，佢话温博士而家就喺国内一个地方嘅里边休养治疗。你谂一谂，佢嘅女儿喺几年前神接咗佢翻天家，佢人生面对好多嘅苦难，个女好多嘅困难，佢自己都面对住呢一个嘅血癌。面对着这个难处，好像好和不好中间，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温博士、温弟兄是有什么跟弟兄姊妹埋怨的说话。他只说多谢、感激、不配弟兄姊妹为他祈祷，每一天都是赚回来，但都不是人的努力去赚回来，而是每一天都是额外神给他的恩典。在苦难里面的人，他有资格说他不应该埋怨上帝。在苦难里面的人，他可以跟我们做见证，上帝是信实的。所以不要像那两个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那样，耶稣如果是复活，弥赛亚真的复活，为什么他不向我显现呢？但是他们不知道跟他聊天的那个不是就是弥赛亚。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讲，是不是一个信徒埋怨上帝，在他人生回顾的时候最艰难、最寸步难行的时候、最脆弱的时间，为什么他人生的沙滩上只有一对族人，上帝为什么这么忍心？他最痛苦的时候、最多眼泪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最失望的时候，为什么他一个人在那走？我想我们都会好像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那样，很多 excuse， 好像很理直气壮的来说，如果基督真的复活，耶稣真的复活了，弥赛亚真的复活了，为什么他不跟我讲话？为什么他不向我显现呢？他们圣经第十六节说，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他是指谁？是基督、弥赛亚。会不会在我们属灵的眼睛里面，有时我们模糊了，觉得很困惑，神在不在这里呢？当我妈咪急病离开世界的时候，我都会问，为什么她要急病？为什么不是第二个？我跟神去掠，我说神可不可以给多几天，她等她重新告诉我，告诉弟兄姊妹，告诉那个人，她很清楚跟基督的关系，基督在她心里面是她的救主，是她生命的主。虽然他信了主十几年，但是我要再一次来到希望上帝行一个神迹，是比他能够清楚跟我们做见证，他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于是我们恩福的牧者陪住我们那几天的里面，一路见证着 我妈妈是怎么样，很清楚是属于上帝。我希望神给他力量，行一个神迹，让他来到是很清醒跟我们表达他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但结果是怎么样呢？神真的行这个神迹，五天的时间，神额外这个神迹，医生说没可能，但神说有可能，是见证住他是属于耶稣基督。我看到一件事，就是传福音比什么也重要。刚才我在第一堂崇拜前的时间，我就 WhatsApp 一位的姊妹，她的屋企人90多岁，早前我不是带了她同师母带了她信主，是不是她昏迷，神行三个的神迹，她又回复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人若果没有救恩，人没有耶稣的复活的盼望，人有什么盼望呢？无论你多有钱，几有地位，几有名声，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究竟我们永恒的归宿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会基督徒不惧怕死亡？为什么年轻的谢宇文医生昔日很年轻30多岁，他就愿意用他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为香港人放低佢血肉嘅生命，除非佢系深信尼赛亚已经复活了。有人问佢点解你嫁俾一个血癌嘅丈夫都系医生？佢话彩虹下有约定，我深信喺天家嘅里边，我会同我丈夫 reunion 会重聚。佢自己将佢年轻嘅生命嚟摆上。去申请去摆在病房里面服侍他不认识的香港人。所以你发现，如果复活不是真实的时间，为什么无数的宣教士走上前线，甚至去他不认识的国家里面去传福音？有人问义和团期间的时候，那些宣教士为什么这么艰难，这么危险，你都来中国呢？很多已经被已经是殉道死了，但是宣教士怎么回答？死了我们这一批，还有大把，还有些未来准备来的，你杀不杀我们的？但其实他这班人根本就不是中国人来的。所以戴德森不是说的，如果我有1000磅的英金，中国可以全数的支取，如果我有1000条的性命，我绝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所以这几年我都经常跟他第六代的曾孙 WhatsApp， 我很感恩，好像我跟戴德森牧师好像近了一点，透过他的家人的分享，鼓励我们元朗堂不能不说的教会，因为我们传福音宣教令人归主。所以弟兄姊妹，以马五斯路上高不是耶稣忘记了他的儿女，而是很多时候他的儿女不知道耶稣在他的身边。耶稣从来都不会离开我们，从来都是我们离开主耶稣，上帝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耶稣自己说第17章的约翰福音，没有人能够从父的 手里面是将我们夺去的，世上所有的人包括魔鬼都不能够在父神的手里面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是拿走。我们的救恩是永远的，我们一次得救永永远远都得救，我们一次信主永永远远都是神的王子，神的公主。你见到耶稣是用辅导的方式，是邀请门徒，这两位的门徒去讲出他内心的挣扎和他们的迷惑。其实为什么耶稣用辅导的方式？为什么耶稣要问他们谈论什么事呢？是不是耶稣不知情呢？不是的，耶稣整个过程里面是要重建这两位门徒的信心，对尼赛亚的信心。正如耶稣问那个井旁的妇人有没有水可以给我喝，其实不是耶稣找不到方法，而耶稣透过求问这个妇人 而是让这个妇人能够认识他就是生命的活水。所以弟兄姊妹，你见到耶稣是用摩西和众先知一步一步地去讲解关乎尼赛亚的预言，就是他的使命的东西，他的使命的真理。所以圣经能够 lighten， 圣经能够去令到我们迷糊的心得到开启，圣经是能够令到我们的心灼热，火热起上来爱上帝。他们这两个门徒不明白，没有十架就没有冠冕，是上帝在人的跟他相交的里面，在团契教会的聚会的里面，在抹饼的里面，就是他们记得这个景象怎样那么似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那个的景象，然后就认得这一位就是耶稣。当他认得的时间，耶稣突然间圣经说什么？消失不见了。于是他回顾回整个过程，以马忤斯路上面的过程的时候，是想到是认知到耶稣就是尼赛亚。然后三十三节讲，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基督，当我们的青少年人昔日，当我十六岁，苏牧师跟我讲了三年，当我认识了尼赛亚基督的时候，我回到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一向都在这里，但是那时候我是拜偶像，装香拜神，去学神打，拜十八罗汉，去拜不同的偶像，玩碟仙、银仙等等，接触邪灵。但当我认识了尼赛亚，尼赛亚去帮助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回去自己成长的家庭里面，来到去用生活的见证去感染爸爸妈妈和小孩，带他们逐个逐个去信耶稣。接下来四月份，其中一个弟弟就受洗在恩福的里面。其实就是神就是叫我们不要停低我们的传福音，不要成日觉得爸爸妈妈不会信主，不要成日觉得我们的弟兄妹不会信主，不成日都觉得我们的仔女不会信主。其实冒充是绝对可以在基督教里面成为蝴蝶的。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所以困惑不是指到不信的罪，困惑是成长的契机。耶稣要进入我们困惑的里头，去指引我们行在他的明灯的里面，就是他的话语。圣灵永远是藉着圣经，藉着神的说话来到去建立我们的生命，重整我们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我们的生命的反思的里面，你会不会认同真正能够令到你的新的一代，你的子女比你更爱上帝的方法，不是你口头的叮咛，而是你的生活的见证，是你的祷告，一个也不能少，为家人每一个提名，为他祈祷，直到他信耶稣基督，有永恒的生命。所以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耶稣乐意主动同我们同行，第二方面耶稣叫我们去到圣经的里面，第三耶稣很重视教会的聚会，耶稣很重视抹饼的聚会，耶稣很重视我们的团契生活，耶稣就是显现在团契生活的里面。当门徒认得这个岂不是就是在最后晚餐里面那位的主耶稣吗？当他认得的时间，耶稣就消失了。然后想回转头，整个以马忤斯路上高，耶稣是竟然乐意在我们个人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的暴力的里面向我们显现。不要经常觉得耶稣只是向五百个弟兄显现，耶稣只是行五顶鱼的神迹，耶稣是只向几万人来显现，没错是会这样做。不过耶稣同样不会吝啬，是逐个逐个你和我在我们的身边跟我们讲说话。耶稣跟我们之间有神圣的约会，耶稣是永远紧张过你和我紧张自己的事情。耶稣会为我们哭的，耶稣不仅仅为耶路撒冷哭，耶稣为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停滞不前来到哭。所以圣经说不要叫圣灵忧伤，耶稣哭了是整本圣经最短的经文来的，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喊这句说话是整本圣经最短的文句来的。耶稣基督他带着眼泪这样，带着感情这样来到为我们祷告，他爱我们到底，他为我们死而复活，为我们会再回来。我们低头一起祈祷。天父，我们知道你很爱我们，你主动就近我们，主动进入我们的暴力里面，主动同我们一起行人生的路。当你皮肤痕的时候，你比我们更痕；当我们眼睛蒙晦的时候，你更加紧张我们的眼睛；当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更加紧张我们；当我们要看医生，当我们有病，我们吃药的时候，当我们感冒发烧的时候，你比我们更紧张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圣灵的殿。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紧张家人信主，紧张我们的亲属信主，你比我们更紧张更着紧。如果我们今天听了神的话语，你知道神很着紧，主动的就近我们，主动向我们显现，主动要去祝福我们的人生。神今天要祝福你，如果你过去的里面你正正式式你都去藉着一个祈祷接受耶稣去到你的生命的里面做你救主生命的主，你现在愿意跟着我一句一句的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在心里面讲或者口里面讲都得。你说主耶稣，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属于你，我是软弱的，但是你是刚强的，你不仅仅向500个弟兄一起一次过显现，你都愿意向以马忤斯路上那两个门徒，甚至他困惑迷惑的里面迷糊眼睛里面，你都向他显现，求你同样向我显现。每一日每一时每一刻，主啊，你带着我，你拖着我手，你将我抱入你的怀抱里面，你成为我救主生命的主，你坚固我的信心，我一生都要跟定你，我一生就是你做我生命的主，救主生命的主，带领我的人生，给我丰盛的人生，给我有永恒的生命，求你坚固我的心。主啊，祝福我。主耶稣，你爱我们，如果弟兄姊妹你听到神的话语，你愿意因为主耶稣不仅仅向500个弟兄一起显现，一次过显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样在你生活的里面，在你的孤单，在你的独处的里面，孤寂的里面，在你的工作的路途里面，在你的工作的过程里面，在你的家务的里面，在你的身体不舒服的里面，在你的忧心忧虑的里面，在你对将来那种困惑的里面，主耶稣一定会保守你，藉着圣灵为你祈祷，主耶稣会爱你到底。你愿意这样，因为神这么爱你，你愿意一生就是属于上帝，为主来的侍奉，去服侍神，去传福音，去让更多你的亲友认识耶稣基督的慈爱救恩的，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祝福和祷告，祝福你的家庭。主啊，你见到，如果你是刚才做了第一个祷告，你说主耶稣做你救主的，请你举起手来，你说主耶稣愿意你是我的救主生命的主，你竟然向以马忤斯路上高的两个门徒显现，求你都向我显现，求你的圣灵在我心里面感动我，我愿意做你的儿女，你坚固我的信心，多谢你给我永远的盼望。刚才你做了第一个的祷告，跟着我祈祷耶稣做你救主，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祈祷祝福，有没有呢？好多，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主啊，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接受你做生命的救主。举高一点，你说主耶稣是我生命的救主，主耶稣是我永远的牧者，一生牧养我，我必不致缺乏，主耶稣爱我到底，我愿意跟着主耶稣。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祝福祈祷。天父坚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由今日开始，我们个人蒙福，家庭蒙福，一生一世是做主的羊，一生一世活在神的恩慈里面，俾我哋有丰盛嘅人生，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